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播菲尼哈。接下来由我继续为您演播由 C.S. 路易斯所著的《魔鬼家书》。亲爱的杜牧，希望我上一封信已经让你确信，匹兹目前正在经历的低谷期，虽然让他感到意兴萧索、枯燥乏味，但这低谷本身并不能把他的灵魂自动奉送到你的手上，而是需要你善加利用。至于如何善加利用，现在我就来斟酌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发现人类波动起伏中的低谷期，为所有感官的诱惑提供了绝佳机会，特别是性诱惑，这可能会让你有点吃惊。当然，在高峰期的人精力更加充沛，因此潜在欲望也就比较亢奋。但你必须记住，这些时候人对诱惑的抗拒力也处于巅峰状态，你那用来挑起淫欲的健康与精力也很容易被用于工作、思考或从事什么无伤大雅的娱乐。而在人整个内心世界单调、冷酷、空虚的时候，这种攻击的成功率则要高得多。值得一提的是，低谷期的性欲与高峰期的性欲相比有着质的区别，这种性欲更少引起人类称之为坠入爱河的那种水乳交融现象，更容易被拉向性变态。高峰期的性可能让人变得慷慨，富有想象力，甚至还会触动心灵。这些伴随着性而来的东西，常把人类的性爱美妙地令我们为之气结。低谷期的性欲则不会被那些东西所玷污，这与肉体的其他欲望是一样的。当那痞子枯燥和疲倦的时候，你唆使他把喝酒当作是一种镇定剂，把他打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酒鬼的可能性远大于他在快乐开心的时候和朋友喝酒助兴的快乐。永远不要忘记，当我们以健康、正常和令人满足的方式面对任何快乐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已经是站在敌人的地盘上了。我知道我们通过享乐掳掠了很多灵魂，尽管如此，快乐是他发明的，不是我们。他创造了各样的快乐。迄今为止，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没使我们能够制造出一个快乐。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励人类去享受敌人所创造的快乐，不过必须是在敌人所禁止的时间，以他禁止的方式或程度进行。因此，我们一直日以继日的工作，让人类远离任何获取快乐的自然途径，转而去追求那种最不自然的、最不容易令人联想到快乐制造者的、最不能导致真正快乐的办法。不二法门就是让人对一种不断递减的快乐产生越来越强的渴望。这招数越可靠，段数越高明。得到一个人的灵魂，却什么也不回馈给他，这正深合我们父的心意。那些低谷 正是启用这一方法的绝妙时机。但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利用低谷，是通过痞子自己对低谷的看法来达到目的。像往常那样，第一步是不让知识进入到他的脑子里去，不要让他怀疑波动定律，让他以为自己皈依信仰时最初的热情本会持续到永永远远，并理应会永远持续下去，而他当下的枯干也同样是永远不变的状态。这种错误看法一旦牢牢地在他头脑里扎下根，接下来你就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展开工作。这完全取决于痞子是意志消沉型，动不动就陷入绝望中，还是盲目快乐型，可以轻易地叫他认为万事 OK。 前者在人类当中越来越少见了。如果痞子恰好是前者，一切都会变得简单起来。你只要让他远离有经验的基督徒，现在这是一个很容易完成的任务，进而把他的注意力引到圣经某些应断章取义显得更深得我心的章节，然后使他完全依靠意志力不顾一切的努力恢复到最初那种火热之情。这样一来，我们就稳劝在握了。如果他属于那种较为乐观的类型，你的工作就是让他勉强接受自己灵性低沉的状态，然后让他逐渐安于现状，劝慰自己说，毕竟现在还这么低沉。一两周后，你一定要让他怀疑自己在刚信主的那段日子是不是有点热过头了，和他聊啊，万事要合乎中道，你一定能让他认为宗教点到即止就好，这就大可以为他的灵魂而欢慰不已了。对我们来说，不温不火的宗教信仰和根本没有宗教信仰是一样的，而且还更具娱乐性呢。另一个可能是直接攻击他的信仰。你若已经让他以为低谷期会永远地持续下去，难道还不能够说服他，他的宗教狂热期会像先前的狂热一样消失吗？当然，通过推理的确无法从我对此失去兴趣出发。正如我先前所说的，你一定要含糊其辞，而不是靠推理。狂热期这个词极有可能派得上用场。我假设这家伙以前经历过几个狂热期，他们都有过这种经历。每经历过一个，总是觉得自己比先前几回来的更老道了，并非是因为他们真的懂得判断，而仅仅是因为这些所经历的都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你已经很好地向他灌输了许多有关于进步、发展、历史观点等等这类含含糊糊的概念，并且也让他阅读了许多现代人的传记。这些传记中的人物不也都是从一波又一波的思想热潮中走过来的吗？明白了吗？不要让他的思想里有真伪完全对立的概念，让他拘泥于混淆不清的表达。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些我全都经历过了。更别忘了那个蒙福的字眼儿，青春叛逆期。疼爱你的叔叔，大狼疼。